高丽的祖先出自夫余，夫余王曾经得到河伯的女儿，就把她关在室内，被日光照射而受孕，生下一个大蛋，有一个男子破壳而出，名叫朱蒙。夫余的臣子认为朱蒙不是人所生，都请求杀掉他，夫余王没有听从。等到朱蒙长大，跟着去打猎，所获猎物很多，臣子们又请求杀他。朱蒙的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他，朱蒙就向富裕的东南方向逃走，遇到一条大河，水深无法渡过。朱蒙说，我是河伯的外孙，太阳的儿子，如今有难，追兵将要赶上，怎么能渡过去呢？于是鱼鳖堆积成桥，朱蒙就渡了过去，追兵无法过河而返回。朱蒙建立国家，自称高沟离，以高为姓氏。朱蒙死后，儿子驴达继位，到他的孙子莫来发兵吞并了夫余，到后代孙卫公在魏正始年间入侵西安平，灌丘俭抵抗并击败了他。魏公的玄孙之子叫昭烈帝，被慕容氏击败，于是攻入完都，焚烧了他的宫殿，大肆掠夺后返回。昭烈帝后来被百济杀死，他的曾孙敛派使者到后魏，敛的六世孙汤在北周时派使者朝贡，武帝任命汤为上开府辽东郡公、辽东王。高祖受禅后，汤又派使者到朝廷，被晋升为大将军，改封为高丽王。每年派使者朝贡不断。高丽国东西两千里，南北一千多里，都城在平壤城，也叫长安城，东西六里，顺着山势弯曲，南边靠近沛水。还有国内城、汉城，都是都会所在，国中称为三京，与新罗经常互相侵夺，战争不断。官职有太大兄、次大兄、次小兄、次对卢、次一侯奢、次乌桌、次太大使者、次大使者、次小使者、次入奢、次一属、次仙人，共十二等。还有内平、外平、五部入萨，人都戴皮帽，使者袈裟鸟羽。显贵的人用紫罗做冠，用金银装饰，穿大袖衫、大裤腿、素皮带、黄皮鞋，妇女的裙襦家有相边，兵器与中国大致相同。每年春秋季节举行孝猎，国王亲自参加，每人征税布五匹，谷五担，游民则三年征一次税，十人共纳细布一匹，每户租一担，次等七斗，下等五斗。造反叛逆的人被绑在柱子上烧死并斩首，没收其家产，盗窃则赔偿十倍，刑法严厉，很少有人犯罪。音乐有五弦，琴、筝、篦笠、横吹、箫、鼓之类，吹芦管来和曲。每年年初在沛水之上聚会游戏，国王乘着妖鱼排列仪仗来观看。结束后，国王穿着衣服入水，分成左右两部分，互相泼水、扔石头、喧哗追逐，再三才停止。习俗喜欢蹲坐，喜欢洁净，以快步走为恭敬，跪拜时拖着一只脚，站立时双手反背，走路必须摇手，性情多诡诈。父子同河洗澡，同室睡觉，妇女有私奔之俗，民间多有游女。有婚嫁之事，男女互相喜欢就举行，男方只送猪酒，没有彩礼。如果有人接受彩礼，大家认为可耻，死者在家中停灵，经过三年选吉日下葬。为父母和丈夫服丧都是三年，兄弟三个月，初中时哭泣，下葬时则击鼓跳舞奏乐送葬。埋葬完毕，将死者生前衣服完好车马全部放在墓旁，参加葬礼的人争相取走，敬奉鬼神。有很多不合理智的祭祀，开皇初年多次有使者入朝。等到平定陈朝之后，高丽王汤非常恐惧，整治军队，积蓄粮食，做防守抵抗的打算。开皇十七年，高祖赐给汤的诏书说，朕承受天命，爱护养育天下百姓，委托你在海隅宣扬朝廷教化，想要让天下所有人都随心如意。你每年派使者入朝，虽然自称藩属，但忠诚节义并未尽到。你既然是臣子，必须与朕同心同德，却屈逼莫和，禁锢契丹，各藩俯首称臣，唯我臣妾。你怨恨善人仰慕道义，为什么毒害之心如此深切？太府的工匠数量不少，你如果需要自然可以奏报。往年暗中运送财物， 用利益打动小人，私自带着弩手逃窜到你的蜀国。难道不是修理兵器，心怀不轨，恐怕外面知道，所以盗窃？当时派使者安抚你的藩国，本是想问你们的人情，教你们为政之术，你却把他们安置在空馆，严加防守，使他们闭目塞耳，永远不得见闻。有什么阴暗罪恶，不想让人知道，限制官员，害怕他们访查，又多次派骑兵杀害边境百姓，屡次施行奸谋，制造邪说，心怀不臣服之意。朕对百姓都像婴儿一样爱护，赐给你土地，授你官爵，深恩殊荣，远近皆知。你却心怀不信，经常猜疑，常派人秘密侦查消息，纯臣的道义，难道是这样的吗？大概是由于朕训导不明，你的过失朕一概宽恕，从今以后必须改正，遵守藩臣的节操，奉行朝贡的典制，自己教化你的藩国，不要威武其他国家，就能掌享富贵，实在符合朕心。你那一方虽然的侠人少，但普天之下都是朕的臣民，如今如果废除你，不可虚制，终究需要另选官署前往安抚。你如果洗心革面，遵循法令，就是朕的良臣，何必另外派遣贤才呢？从前帝王制定法度，以人性为先，有善必赏，有恶必罚，四海之内都听到了朕的旨意。你如果没有罪，朕突然加兵，其他藩国将如何评价朕呢？你一定要虚心接纳朕的这番心意，切勿疑惑，再怀意图。以前陈叔宝在江阴执政，残害百姓，惊动我的烽火，掠夺我的边境，朕前后告诫，经过十年，他仗着长江天险，聚集一隅之众，昏狂骄傲，不听从朕的话，所以命令将帅出兵除掉凶逆，往返不过一月，兵器不过数千，历代的叛逆一朝扫荡，远近安定，人神同乐。听说你叹息怨恨，独自悲伤，升迁和贬义有司职责所在，不会因陈朝灭亡而惩罚你，也不会因陈朝存在而赏你，你幸灾乐祸，为何如此？你说辽水宽广，比长江如何？高丽的人口比起陈朝多少？朕如果不存包容养育之心，追究你以前的过失，命令一员将军，何须多大力气？殷勤告知是允许你自新，你应该明白朕的心意，自求多福。汤得到诏书后很惶恐，准备上表谢罪，却因病去世。儿子元继位，高祖派使者任命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，承袭爵位辽东郡公，赐给一套衣服。元上表谢恩，并祝贺祥瑞，同时请求封王。高祖又诏册封元为王。第二年，元率领漠河部众一万多骑兵侵犯辽西，瀛州总管韦冲击退了他。高祖听说后大怒，命令汉王亮为元帅，总领水陆军队讨伐他，下诏废除他的爵位。当时粮饷运输跟不上，六军缺粮，军队行进到临榆关，又遇到瘟疫，王师士气不振。等到了辽水，元也惶恐，派使者谢罪，上表自称辽东粪土尘缘等等。高祖于是撤兵，像当初一样对待他，元也每年派使者朝贡。炀帝继位，天下全盛，高昌王、突厥乞人可汗都亲自到朝廷进贡，于是征召元入朝。元害怕诸侯之礼多有缺失，大业七年，炀帝要讨伐元的罪过，车驾渡过辽水，在辽东城扎营，分路出兵，各在城下驻军。高丽率兵出来抵抗，交战多不利，于是都还城固守。炀帝命令各军攻城，又告诫诸将，高丽如果投降，就应安抚接纳，不得纵兵。城将要攻陷，敌人就请求投降，诸将奉旨不敢抓住时机，先派人及时奏报。等到回报到达，敌人守御也已完备，随即出来抵抗。像这样反复多次，炀帝不觉悟，因此粮尽失劳，转运不济，各军多败，于是班师。这次行动只在辽水西攻下敌人的武力罗，设置辽东郡和通定镇而返回。大业九年，炀帝又亲征，于是命令各军可以相机行事，诸将分路攻城，敌人形势日益窘迫。恰逢杨玄感作乱，反叛的书信到达，炀帝非常恐惧，当日六军全部撤回。兵部侍郎胡思政逃亡到高丽，高丽完全了解实情，出动全部精锐来追击， 后军多败。大业十年，又征发天下军队，恰逢盗贼风起，百姓多流亡，各地道路阻绝，军队多延误期限。到了辽水，高丽也已困毙，派使者乞求投降，囚禁胡思正宋来以赎罪。炀帝答应了，驻军怀远镇，接受了他们的降表，于是带着俘虏和军士返回。到京师，将高丽使者亲自祭告太庙，并扣留。仍然征召元入朝，元最终没来。炀帝命令各军整装，计划以后再行动，恰逢天下大乱，最终没能再去。百济的祖先出自高丽国，高丽国王有一个侍婢忽然怀孕，国王要杀她，侍婢说有个东西像鸡蛋来感触我，所以有了身孕，国王放过了她，后来生下了一个男孩，被扔到厕所里，过了很久没死，认为是神，命人养育他，名叫东明。长大后，高丽王忌惮他，东明害怕，逃到淹水，富余人共同拥戴他。东明之后，有一个叫仇台的，笃行人性，开始在代方固的建立国家。汉辽东太守公孙度把女儿嫁给他，逐渐昌盛，成为东夷强国。最初因为百家人渡海，所以号称百济。经历了十多代，世代臣服中国，前代史书记载得很详细了。开皇初年，百济王于昌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，高祖任命于昌为上开府代方郡公，百济王。百济国东西450里，南北900多里，南边接新罗，北边抵高丽，都城教居八城，官职有16品，第一是左平，其次大帅，其次恩律，其次德帅，其次甘律，其次奈帅，其次江德福子代，其次师德福造代，其次固德福赤代，其次礼德福清代，其次对德以下都服黄代，其次文都，其次武都，其次左军，其次镇武，其次客余，都用白带，官制都相同，只有奈帅以上用银花装饰，常使3年一换。京城内分为5部，每部有5项，世人居住在那里。5方各有方领一人，方左辅助，每方有10郡，郡有江，那里的人混杂有新罗、高丽、倭人，也有中国人。那里的衣服与高丽大致相同，妇女不施粉黛，女子的辫子垂在背后，已经出嫁就分成2股盘在头上。习俗崇尚骑马射箭，读书时能办理立誓，也懂得医药、诗规、占香之术，以两手按地为敬。有僧尼，有很多寺塔，有鼓角、箜篌、筝、竽、胡、笛等乐器，有投壶、围棋、出蒲、握槊、弄珠等游戏，采用宋朝的袁嘉莉以建银月为岁首。国中大姓有8族，沙氏、燕氏、刀氏、谢氏、甄氏、国氏、穆氏、苗氏。婚姻礼俗大致同于中国，丧制如同高丽，有5谷、牛、猪、鸡，大多不吃熟食，田地下湿，人都住在山上，有巨大的栗子。每年在4仲月，国王祭祀天和五帝之神，在国城中建立10祖酬台的庙，每年4次祭祀。该国西南部岛上居住的人有15处，都有诚意。平定陈朝那年，有一艘战船飘到海东的摩罗国，那船得以返回，经过百济，于昌资助送行很丰厚，并派使者上表祝贺平定陈朝。高祖认为他很好，下诏说百济王听说平定陈朝，远道派人上表，往返非常困难，如果遇到风浪就会造成损伤。百济王心计醇厚，朕已深知，相距虽远，事情如同当面交谈，何必多次派使者来相互体察，从今以后不必每年入贡，朕也不派使者去，王应该知道。使者跳舞而去。开皇18年，于昌派长史王便纳来进贡地方特产，适逢辽东战役，于昌派使者上表请求为军队做向导。高祖下诏说往年因为高丽不贡之贡，没有人臣之礼，所以命将讨伐。高原君臣恐惧，未服归罪，朕已赦免，不可再讨伐。后代使者并送走。高丽得知这件事，出兵侵犯百济边境。昌去世后，他的儿子于宣继位。 于轩去世后，他的儿子于章继位。大业三年，于章派遣使者燕文静前来朝贡。同年又派遣使者王孝林入朝进献，请求征讨高丽。炀帝答应了，命令他们侦查高丽的动静。然而于章暗中与高丽互通和好，心怀欺诈，以窥探中原。大业七年，炀帝亲自征讨高丽，于章派其臣子国智谋前来请求军队出征的日期。炀帝非常高兴，重重赏赐，并派遣尚书启部郎席律前往百济与他们联络。第二年，六军渡过辽水，于章也在边境严阵以待，声称要协助随军，实际上持观望态度。不久与新罗产生矛盾，经常相互交战。大业十年，又派遣使者朝贡。后来天下大乱，使臣往来就断绝了。从百济向南航海三个月，有个摩罗国，南北一千多里，东西数百里，土地上有很多獐子河路，是百济的附属国。百济从西行三天到达莫国。新罗国在高丽的东南，位于汉朝时的乐浪郡地域，有时称为斯罗。魏国将领冠秋简征讨高丽，打败了高丽，高丽王逃往斡举，之后又回到故国，留下的人就成了新罗人。所以那里的人混杂了华夏、高丽、百济等族，还兼有斡举、不耐、韩魏的地盘。新罗王本来是百济人，从海上逃入新罗，于是成了新罗国王。王位传到金真平，开皇十四年派遣使者进贡当地特产。高祖任命金真平为上开府、乐浪郡公、新罗王。起初新罗是百济的附属国，后来因为百济征讨高丽，高丽人不堪忍受兵役，纷纷归附新罗，于是新罗变得强盛，继而袭击百济，并成为迦罗国的附属国。他们的官职有十七等，第一等叫伊伐干，尊贵如同相国。接着是伊尺干、银干、破弥干、大阿尺干、阿尺干、以吉干、沙多干、吉福干、大奈摩干、奈摩、大社、小社、吉土、大屋、小屋、造位。此外有郡县，他们的文字、兵器与中原相同。选拔身体强壮的人全部编入军队，烽火、戍守、巡逻都有屯营管束编制。风俗、刑法、政令、衣服大致与高丽、百济相同。每年正月初一互相庆贺，国王设宴会赏赐群臣，这一天拜日月神。到了八月十五日奏月，让官员射箭赏赐马和布，遇到大事就召集百官详细商议决定。服色崇尚白色，妇人梳辫子盘绕在头上，用彩色丝线和珍珠做装饰。婚嫁的礼仪只有九十而已，花费根据贫富而定。新婚之夜，新娘先拜公婆，然后拜丈夫，死者有棺木收敛，埋葬筑起坟陵。国王及父母妻子去世，服丧一年。田地非常肥沃，水田旱地都种，他们的五谷、果菜、鸟兽物产大致与中原相同。大业年间以来，每年派遣使者朝贡。新罗地区多山险峻，虽然与百济有矛盾，百济也不能图谋新罗。漠河在高丽的北边，每个村落都有酋长，户部同属，共有七种。第一种叫素漠部，与高丽相邻，有精兵数千，大多骁勇强悍，经常侵扰高丽中部。第二种叫博多部，在素漠的北边，有精兵七千。第三种叫安车古部，在博多的东北。第四种叫福涅部，在博多的东边。第五种叫浩氏部，在福涅的东边。第六种叫黑水部，在安车谷的西北。第七种叫白山部，在素漠的东南。精兵都不超过三千，而黑水部尤其强劲。从福涅以东箭头都是石制的，这就是古代的肃慎氏。他们居住的地方多依山傍水，首领叫大漠伏蛮多，在东夷中算是强国。有座图泰山，风俗很敬畏，山上有熊、皮、豹、狼，都不伤害人，人也不敢杀他们。地势低洼潮湿，他们筑土像堤坝一样，挖洞穴居住，洞口朝上，用梯子出入。人们合伙耕作，土地多产粟、麦、稷，水气咸，树皮上生盐。他们的牲畜多猪，嚼米酿酒，喝了也会醉。妇女穿布衣， 男子穿猪狗皮。风俗是用尿洗手洗脸，在各彝族中最为不洁。他们的风俗淫乱而嫉妒，妻子有外遇，有人告诉丈夫，丈夫就杀妻，杀后又后悔，必定杀掉告发者，因此奸淫之事始终不暴露。人们都以狩猎为生，角弓长三尺，箭长一尺二寸，经常在七八月制造毒药，涂在箭上射禽兽，中箭的立即死亡。开皇初年，他们相继派遣使者进贡。高祖下诏对使者说，朕听说你们那里的人大多勇猛敏捷，如今前来相见，实在符合朕的心意。朕把你们看作儿子一样，你们应当敬爱朕如同父亲。使者回答说，我们身居偏远之地，道路遥远，听说中原有圣人，所以前来朝拜。既然承蒙为老赏赐，亲自见到圣言，我们内心非常欢喜，愿意永远做奴仆。漠河的西北与契丹接壤，经常互相劫掠。后来趁使者前来，高祖告诫他们说，我怜爱契丹与你们没有区别，你们应当各自守住自己的疆土，难道不安乐吗？为什么总是互相攻击，很违背我的心意。使者认罪，高祖于是重重慰劳他们，令他们在面前宴饮。使者与随从都跳起舞来，舞姿变化多含有战斗的形态。皇上回头对侍臣说，天地之间竟然有这样的东西，经常做出用兵的样子，多么过分啊。但是漠河国与隋朝相隔遥远，只有素漠白山离得近。炀帝起初与高丽作战，多次击败高丽军队，首领杜德基率领他的部落前来投降。炀帝任命他为右光禄大夫，安置在柳城，与边境百姓来往。杜地基喜欢中原风俗，请求穿戴中原衣冠，炀帝嘉奖了他，赐给锦缎，并褒扬宠幸他。到了辽东之役，杜德基率领部众随从，每次作战有功，赏赐优厚。大业十三年，随从炀帝巡幸江都，不久被放回柳城。在途中遇到李密之乱，李密派兵拦击，前后打了十多仗才得以脱身。到了高阳，又被王须拔俘虏，不久逃回罗邑处。琉球国位于海岛之中，正对着建安郡的东边，乘船五天可以到达。岛上多山洞，国王姓欢思氏，名叫可辣兜，不知道他建国传了多少代，那里的人称呼他为可老羊，他的妻子叫多拔图，居住的地方叫波罗潭洞，有三重壕沟栅栏，环绕着流水，种植荆棘作为屏障。国王居住的房屋大小共16间，雕刻着禽兽，有很多豆漏树，样子像橘树，而叶子茂密，枝条纤细，如同头发一样下垂。国有四五个统帅，统领各个山洞，山洞中有小王，往往有村落，村落有鸟了帅，都由善于作战的人担任，自己推举产生，管理一个村的事务。男女都用白柱绳缠头发，从脖子后面盘绕到额头，男子用鸟羽做帽子，装饰以珠贝，点缀红色羽毛，形状不同。妇人用罗纹白布做帽子，形状是方形的，编织斗漏皮和杂色柱以及杂毛做衣服，材质不一。点缀羽毛垂下螺壳作为装饰，颜色相间，下面垂着小贝，声音像佩玉，戴耳环，手镯，脖子上挂珠子。编织藤条做斗笠，装饰以羽毛。有刀、槊、弓、箭、剑、皮之类。那里缺少铁，刀刃都薄而小，多用骨角辅助。编织柱做成铠甲，或者用熊豹皮。国王乘坐木兽，让左右抬着他走，导引随从不过几十人。小王乘坐木屐，雕刻成兽形。国人喜欢互相攻击，人都骁勇健壮，善于奔跑，难以杀死，而且耐受伤痛。各个山洞各自为部队，不相救助。两阵相对，勇敢的三五人冲出前面，跳跃喊叫，互相交谈对骂，然后互相攻击射箭。如果不能取胜，全军都逃跑，派人道歉，就和解。收取战死的人聚在一起吃掉，并把头骨送到国王那里。国王就此给他们帽子，让他们做对帅。没有赋税，有事就平均征税。刑罚也没有固定标准，都是临时判决。犯罪都由鸟了帅判决。不服就上报给国王，国王令臣下共同商议决定。监狱没有枷锁，只用绳子捆绑。执行死刑用铁锥，像筷子大小，长一尺多， 钻头顶杀死。轻罪用杖刑。习俗没有文字，看月亮的圆缺来记录时节，观察草药枯荣来推算年岁。那里的人深眼眶，长鼻子，很像胡人，也有些小聪明。没有君臣上下的礼节，跪拜的礼仪。父子同床睡觉，男子拔去胡须鬓发，身上有毛的地方也都除去。妇人用墨在手上刺纹，画成虫蛇的花纹。婚嫁用韭菜、竹贝作为聘礼，或者男女相互爱慕，就结为夫妻。妇人生产，必定吃自己的胎盘，产后用火烤自己，让汗出来，五天就恢复。用木槽晒海水制盐，用树枝做醋，酿米麦做酒，味道很淡。吃饭都用手，偶尔得到美味，先献给尊长。凡是宴会，执酒的人一定要等叫到名字才喝。给国王敬酒，也叫国王的名字。衔杯共饮，很像突厥。唱歌呼喊，顿足踏地，一人唱，众人应和，声音很哀怨。扶着女子的胳膊，摇手跳舞。人将死时抬到庭院，亲朋哭泣吊唁。洗浴尸体，用布帛缠裹，裹上苇草，埋入土中，上面不起坟。儿子为父亲服丧，几个月不吃肉。南部边境风俗稍有不同，有人死了，同乡共同吃掉他。有熊、皮、柴、狼，尤其多猪鸡，没有牛羊驴马。那里的田地肥沃，先用火烧，然后引水灌溉。拿着一柄叉，用石头作刃，长一尺多，宽几寸，用来垦地。土地是一道，梁、云、黍、麻、豆、赤豆、胡豆、黑豆等，树木有枫、瓜、樟、松、骈、楠、山、紫、竹、藤、果、药，与江南相同，风土气候与岭南类似。习俗信奉山海之神，用韭菜祭祀，打斗杀人，就把被杀的人祭祀神灵。或者在大树旁建小屋，或者把骷髅挂在树上，用箭射它，或者堆石细帆作为神主。国王的住所，墙壁下多聚集骷髅以为家。人间门户上必定安放兽头骨角。大业元年，航海师何满等人每年春秋两季，天气晴朗风静时，向东望去，隐约似乎有烟雾之气，也不知道有几千里。大业三年，炀帝命令与其卫朱宽入海寻访异域风俗，何蛮说了这事，于是与何蛮一同前往，一而到了琉球国。语言不通，掳掠了一个人返回。第二年，炀帝又派朱宽去安抚，琉球不顺从，朱宽取了他们的布甲返回。当时倭国使者来朝，见到布甲说，这是以血九国人所用的。炀帝派遣武奔郎将陈棱、朝请大夫张振周率领军队从义安渡海攻击琉球，到达高华屿，又东行两天到细壁屿，再一天便到琉球。起初陈棱率领南方各国人从军，有昆仑人颇懂琉球话，派人去慰劳小玉，琉球不顺从，抗拒官军。陈棱击退他们，进军到琉球都城，连续作战都打败了琉球军，焚烧了他们的宫室，俘虏了男女数千人，装载军用物资返回。从此便断绝了往来。倭国在百济、新罗的东南，水路路程3000里，在大海之中依山岛居住。魏国时通过翻译与中原交往，有30多个国家都自称王。夷人不知道礼数，只按天数计算。他们的国境东西走5个月，南北走3个月，各到海边。地势东高西低，都城在斜迷堆，就是魏志所说的斜马台。古时说，距乐浪郡近及代方郡都12000里，在会稽的东边与丹耳相近。汉光武帝时派遣使者入朝，自称大夫。安帝时又派遣使者朝贡，称为倭奴国。桓帝、灵帝之间，倭国大乱，互相攻伐，多年没有君主。有一个女子名叫卑弥呼，能用诡道迷惑众人，于是国人共同立她为王。她有一个弟弟，辅佐卑弥呼治理国家。倭王有侍婢千人，很少有人见到他的面容，只有两个男子供给饮食，传达言语。倭王有宫室楼观，城山都有士兵持兵器守卫，执法很严。从魏到齐、梁，世代与中原相通。开皇20年，倭王姓阿美，字多利斯北姑，号阿贝基尼， 派遣使者到朝廷。皇上命令有关部门询问其风俗。使者说，倭王以天为兄长，以日为弟弟，天未亮时出来处理政事，盘腿打坐，太阳出来便停止处理政务，说把政务委托给弟弟。高祖说，这太不合义理，于是下令让他改正。倭王的妻子号称姬弥，后宫有女六七百人，太子称为利哥弥多福利，没有成郭。内官有十二等，第一等叫大德，其次是小德，其次是大人，其次是小人，其次是大义，其次是小义，其次是大礼，其次是小礼，其次是大智，其次是小智，其次是大信，其次是小信。人员没有固定数量，有军尼120人，相当于中国的州县长官，每80户设置一个伊尼役，相当于现在的里长，10个伊尼役归属一个军尼。他们的服饰，男子穿裙襦，袖子很小，鞋子像锯的形状，涂上漆，系在脚上，百姓大多赤脚，不能用金银做装饰。那时衣服是用横幅布匹连接起来，而没有缝，头上也没有帽子，只是把头发垂在双耳之上。到了隋朝，他们的国王才开始制作帽子，用锦彩做成，用金银镂花做装饰。妇人把头发束在脑后，也穿裙襦，裙子都有转，用竹做梳子，编草做席子，用各种兽皮做表，用有花纹的皮做边缘，有弓、箭、刀、槊、弩、斧，用漆皮做铠甲，用骨头做箭头。虽然有兵器，但没有征战。他们的国王朝会时，必定陈设仪仗，演奏他们的国乐，大约有十万户。他们的习俗是杀人，强盗和奸淫都处死，偷盗者按赃物价值赔偿，没有财物的没收为奴隶，其余罪行轻重，有的流放，有的杖责。每次审讯案件不认罪的，用木压膝盖，或者拉开墙弓，用弓弦锯他的脖子，或者把小石头放在沸水中，让征送的人去捞，说理亏的人手就会烂，或者把蛇放在瓮中，让人去取，说理亏的人手就会被蛇咬。人们很恬静，很少征送，盗贼也很少。音乐有五弦琴、琴、笛，男女大多在手臂和脸上刺字纹身，下水捕鱼，没有文字，只用刻木结绳。敬奉佛法，从百济求得佛经才开始有文字，懂得占卜，尤其相信巫习。每到正月初一，必定射箭游戏饮酒，其余节日大致与中原相同，喜好下棋、卧槊、出蒲的游戏。气候温暖，草木冬天也青绿，土地肥沃，水多地少，用小环挂在鹿雌的脖子上，让它入水捕鱼，每天能捕得100多条。习俗没有盘子和砧板，用树叶当垫，吃饭时用手抓，性格质朴直率，有高雅的风气。女多男少，婚嫁不娶同性，男女相互爱慕便成婚。妇人进入夫家，必须先跨过一条狗，然后才与丈夫相见。妇人不淫乱嫉妒，死者用棺椁装殓，亲戚宾客在尸体旁歌舞，妻子儿女兄弟用白布做丧服。贵人在外停病3年，平民择日埋葬，下葬时把尸体放在船上，在陆地上牵引，或用小轿。有阿苏山，那山上的石头无故起火冲天，当地习俗认为怪异，于是进行祈祷祭祀。有如意宝珠，颜色青，像鸡蛋那么大，夜晚有光，据说是鱼的眼睛。星罗百济都把倭国视为大国，有很多珍宝，都敬仰他，常常派使者往来。大业3年，倭王多利斯北孤派使者朝贡。使者说，听说海西的菩萨天子重新振兴佛法，所以派我们来朝拜，同时有几十个僧人来学习佛法。他的国书上写到日出处天子，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等等。皇帝看了不高兴，对洪禄清说，蛮夷的书信有失礼的，以后再不要奏报。第二年，皇上派文琳郎裴清出使倭国，经过百济，行至主岛，南望罗国，经过都司麻国，都在大海之中，又向东到一支国，又到竹丝国，又向东到秦王国，那里的人与中原相同，认为是夷州，但存疑不能明确。又经过10多个国家，到达海岸，从竹丝国往东都是倭国的附属国。倭王派小的阿贝台、 率领几百人设置仪仗，敲鼓吹号角来迎接。过了十天，又派大理哥多皮带200多骑兵在郊外慰劳。到达他们的都城后，倭王与裴钦相见，非常高兴，说：我听说海西有大隋，是礼义之国，所以派使者朝贡。我是夷人，僻处海边角落，不闻礼义，因此滞留境内，没有立即相见。现在特意清理道路，装饰馆舍，来等待大使，希望听闻大国革新的教化。裴钦回答说：皇帝的恩德与天地相合，恩泽流布四海，因为国王仰慕教化，所以派使者前来宣谕。之后引裴钦到馆舍。后来裴钦派人告诉倭王说，朝廷的命令已经传达，请马上安排行程。于是设宴款待裴钦，又派使者随裴钦来进贡地方特产，此后便断绝了往来。使臣说，广阔的河谷和山川制度不同，人们生活在其中，习俗不同，欲望喜好不同，言语不通，圣人顺应时势设立教化，是为了沟通他们的志向和风俗。九夷居住的地方与中原相隔遥远，然而天性柔顺，没有粗犷凶暴的风气，虽然山海阻隔，却容易用道义来引导。夏殷时代有时也来朝见，到箕子避居朝鲜，开始有8条禁令，条理疏阔，但无遗漏，简明而可长久，教化的感召千年不断。如今辽东各国，有的衣服有冠冕的样式，有的饮食有祖豆的器皿，喜好经术，热爱文史，到京都游学的往来不绝，有的去世不归。若不是先哲的遗风，谁能达到这种地步呢？所以孔子说，说话忠诚守信，行为笃厚恭敬，即使到了蛮漠地区也行得通。这话确实不错。那些风俗中可采择的，难道仅仅是护使的进贡吗？自从高祖安抚周朝的移民，施惠于中原，开皇末年正要对辽东用兵，天时不利，军队没有成功。两代继承基业，志在包罗宇宙，多次踏上三寒之地，屡次发射千军之弩。小国害怕灭亡，敢于像困兽一样反抗，战事接连不断，天下骚动，于是土崩瓦解，身亡国灭。兵书上有话说，致力于扩大德性的昌盛，致力于扩大领土的灭亡。然而辽东之地不列入郡县已经很久了，各国按时朝贡，每年都不缺，两代君主却震动而自夸，以为别人不如自己，不能用文德来怀柔，突然动武。内部依仗富强，外部想扩张领土，因骄傲招致怨恨，因愤怒发动战争。像这样而不灭亡，自古以来没听说过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对四夷的戒备怎能不深加思考呢？